是根据十字架的智慧和他的能力，在每一个解决的解决方案里面、办法里面，你看见不只充满智慧，也是充满了能力。只有主能够这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接受神的办法，当你接受十字架工作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就是说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无论是罪，无论是世界，无论是肉体，你看主都解决。那么讲到罪的时候，你读罗马书前面八章，你会发现前面五章那个罪多半是单多数的，后面多半是单数的。所以现在你就发现说，今天因着我们信主以后，因着我们是在亚当里生的，所以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人，不是因为我们犯了很多罪才是罪人，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犯很多罪。这个犯的罪像一个一个树上的果子一样，但是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树根本就是烂树，我这个树就是结着酸果子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生命坏了，所以整个树是坏的，所以呢，所有果子都是不好的。那么好了，关于每一个结的果子，我们要负责的。所以就是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自然就落在神震怒底下。那么现在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愤怒呢？脱离罪的刑罚呢？主耶稣在世这样的工作，所以好了，我们就蒙恩得救了，就上天堂了，大家都好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罪在我们里面还是个性情，罪在我们里面是那棵树啊，你光解决果子，你怎么解决树的问题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前面五章给我们看见主的宝血解决我们一个一个的罪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，这个树怎么办？这个罪人怎么办？神怎么解决他？因为如果这个罪在我们里面，你如果仔细读到第六章很清楚，保罗也告诉我们，你慢慢根据你自己的经验就这样，你刚刚得就是很好，一切都很好，也不说谎，什么基础该像个基础，那么你也读出信造就，你也听出信造就，我们应该怎样做基础？那么讲，你知道讲闲话不能随便讲，因为闲话要将来不止今天讲，将来还要讲。那么好了，这些你都得到教导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注意你的舌头，你就看见这个舌头的确是撒谎的舌头。你不要撒谎，但是你看见有的时候不能不撒谎，所以你只好圆自己的谎。你说这个是白谎，或者是你知道，或者是不知道什么，反正你总有办法说服自己。你知道这些说谎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慢慢的就看见说，哎。你不错，你虽然这个虽然你罪所有的罪主都赦免，而且弟兄姊妹，你一直犯罪以后，一失败以后，你要认自己的罪，主都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你看主的血，主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，你的然后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不知不觉的那个罪的引诱又来了，然后你就看见说你不愿意这样做，但是结果你落在罪的辖制底下。做了罪的奴仆，罪的奴仆的意思就是说叫你不能不犯罪。所以这是保罗，这是保罗在第六章所发现的，罪是个性情，罪而且是个暴君，罪要控制你的，到时候呢叫你不由得不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从前你背的是一个犯罪罪恶的重担，现在你要圣洁，但是你圣洁不来，你不光圣洁不来，而且你不知不觉你又犯了罪了。就是不要讲别的，脾气很清楚，你知道脾气会叫你血压高，但有的时候你不能不发脾气，因为你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控制，由不得你自己。所以有一个东西我们知道，那个叫做单数的罪。那么现在这个罪要怎么解决它？感谢主，这个需要什么？这个就是十字架能力和他的智慧。那么十字架智慧到底在哪里？在我们想，如果今天我身上有罪，我这个罪又是个力量，我们在他的控制底下，就控制底下，就像地心吸力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永远没办法脱离你自己，你有没有这个脱离地心吸力？你需要一个很大的火箭的力量把你带到太空去，否则的话，你看你永远在他的辖制底下。所以罪就像这样的能力一样。那么问题就是，谁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权势？谁能够脱离？所以讲到这些罪单数的罪的时候，圣经是用脱离，脱离。但脱离是不是指的脱离罪的同在呢？不是，乃是指的什么？乃是指着脱离罪的权势来说，就是说你可以不在他的权底下，你可以不再受他权底下。所以现在只有两个办法。 一个办法就叫罪死，就是我那个罪根呢把它拔出来叫它死，这是第一个办法。第二个办法呢，那就是十字架的办法了。我们的办法是把罪根拔出来就好了，问题解决了嘛。但是不，你看见十字架的工作永远这样，明明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神的做法不是把胶绳挪走，不是，神的做法胶绳还在，但是现在呢，我能够从上面过去，这代表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把胶绳，我们今天就是看见不对的就把它拿掉，问题很容易解决。这个你显不出你有智能力，显不出你智慧来。但是主在我们身上，他做了什么工作呢？他没有把罪根拔掉。你知道，像威理公会的弟兄们，尤其是威斯约翰呢，他们后来，他们这一班弟兄姊妹都追求圣洁，所以包括威理公会的弟兄们，包括拿撒勒人，包括十字救世军，你知道，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五旬节运动的人，他们都是因为要追求圣灵，他们都是要追求圣洁。那么怎么圣洁呢？他们认为说最好，他们认为说这个罪根有可能拔掉的，那这就是没有把主的话读清楚的缘故。如果你仔细读清读圣经的话，圣经没有这个道理的。但是呢，他们认为有，所以他们就说，那么怎么能够叫我们罪根拔掉呢？所以他们就劝定怎么要把你自己奉献给主。你所以人就落在罪恐吓之底下，因为你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所以你一定要哪一天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你一奉献给主以后，然后圣灵呢，你就求洁净了，然后这个圣灵就浇灌下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得着第二次的祝福。你蒙恩得救那天是第一次的祝福。好，感谢主，从那天开始，罪的权势、罪的审判就不在你身上，我们就免去神的愤怒，我们永远称义，我们上天堂，不再下地狱。那么这个我们清楚了，这第一次的祝福。那么这一般弟兄姊妹说，等到你真的把你自己奉献，真的在主面有一个大转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圣灵一浇灌一洁净，那么好了，这个时候就把罪根就拔掉了，罪根拔掉了，那么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从威斯利约翰到现在，你知道从十八世纪好几百年了，那整个他们所做的实验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这圣经里面没有的道理，但是呢，如果根据人的智慧，应该是第一个就把罪根拔掉是清楚了。那么有一个弟兄，他叫做艾恩塞，你知道艾恩塞弟兄，他写了好多圣经注解，他是 Bible Moody， 就是穆迪纪念礼拜堂的牧师，他可以说是弟兄会，你知道弟兄会没有牧师的，大家都知道，但弟兄会里面第一个做牧师的，那就是艾恩塞弟兄。那么然后他因为从弟兄会里得了很多的帮助，所以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有他的注解，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每一卷都找得到的话，那么艾恩塞是不错，因为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弟兄会他们所得的丰富。那么但是呢，艾恩塞在还没有参加弟兄会以前，他是在救世军里面。那么救世军呢是什么？是追求圣洁的。那么好了，你越圣洁，你看你的官阶，你懂吗？现在弟兄姊妹看不出来谁比谁圣洁，对不对？但你知道救世军里面很简单的，你只要是上位，那就比少尉要高一点，就是那就比较更圣洁一点。那么我这个位阶越高，那么就表示越圣洁，所以这是救世军。好，那么这个弟兄呢，他也是一样，他得的教训就是啊，他追求圣洁，他很痛苦啊，而且他就一直被罪缠着，所以呢，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奉献。有一次他到一个荒野去，然后主对他说话，那么他觉得那次罪根拔掉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罪根拔掉应该就不犯罪了嘛？但是他说，如果你诚实的话，你发现你还是犯罪，有的地方你还是跌倒，所以他就怀疑说，要么我没有得救，是没有得救。那么然后他就去问找一般的他们在一起追求的弟兄姊妹，那么那些弟兄姊妹就安慰他，那个就不叫罪，那叫软弱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么一解释就好了，那就表示说你还是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。所以所有追求圣洁运动的人，他们是要达到一个无罪的完全，叫我不撒谎。你看见的的确确，你看见主保守你的口各方面，你看见吗？你的确没有犯罪的意念，你看他们的的确确一点没有错，他们真的愿意巴不得过一个无罪的生活，就是说能够做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意思就是说不在罪的管辖地上，他们的确这样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经验告诉他们说， 办不到呢？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他说我真是苦，他说在我肉体中，就是在我里，在我就是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的。所以这个什么，这个是保罗经验来的结果。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也这样，他起头不知道，起头有一罪根拔掉了，那罪根拔掉怎么还有呢？问题在这里啊，罪根拔掉应该就没有问题了，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还是在罪的辖制底下呢？所以慢慢慢慢，他们这些救世军的人实在个个都这精神绷得很紧张，所以这种神经兮兮基础都是最好的基础。你看见吗？他不在乎，他就不无所谓了，他就是在乎这些，他所以你看在主面前就有一个重担背在那里。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呢，这个救世军想了个办法，就是所有这些有问题的人呢，就让他疗养一下，休养一段就好了。所以呢，那么好，安塞的后来没有办法，实在受不了，他这样下去不行啊，所以后来上面就批准他，那么你放假都找时候，那么你到疗养院去，那么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好好与主亲近，那么然后慢慢再恢复，否则的话这个人就 burn up， 就好像就烧光了，就消耗光了。那么所以你看呢，到那个时候他们都是神经紧绷到一个地步，所以呢等到他真的到了疗养院，他才发现呢，那些在疗养院里面都是救世军，而且关节都是很高很高，所以这个那些关节很高很高都要进疗养院，难怪他关节很低，当然他搞了隔绝当然没有问题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后来就在那个时候疗养院里面，他读的一本书是弟兄会的书，给他看见说到底他怎么样能够这个圣洁不是这样，罪没有离开的，弟兄姊妹，所以那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人的智慧就是要把罪根拔掉。200多年300年了，弟兄，200多年了，现在你看见说到现在，你看见人不可能达到无罪的完全，只有主耶稣才是无罪的完全。所以神没有那么标准，你把它达到了不可能，因为你只要让罪仍旧存在，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罪根已经拔得紧，根本罪根没有拔掉。那么好，那么神的智慧里面是怎么做的？神的智慧里面不是罪死，是我们死。所以很简单，诱惑人的是罪，但是现在你诱惑人家不死，罪不死，那么罪不死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怎么叫人死，叫这个罪人死。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人堕落以后是向着神死，其实呢他们是向着罪是活的，你懂吗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做一个罪人，你看属灵的事他不大懂，世界是懂得很。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属灵人是不食人间烟火，这些人死了不知道多少烟火，所有犯罪的花样他都知道，为什么？这个人活得很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现在你看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小孩子你看他除非生病，他不生病他活得不得了，他什么东西都好，这个玩具玩玩，那再玩那个玩具，为什么？因为向着这个世界他是活的，他的那么什么时候他不动也不动也没有什么兴趣，那大概生病了，就生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世界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当然有它的影响力，怎么不呢？所以这个世界对于年轻，对罪，对年轻人当然是有影响力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你看等到这个年轻孩子们从学校里面，然后从同学里面，从哪里慢慢知道这个世界时候，我哗哗的世界，那弟兄姊妹当然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时候你一想到罪，他们想的罪是活的，所以这个代表一种态度，你看见没有？许多年轻人跟对罪根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，而且本来良心不平安的，然后慢慢说这个也没有什么，哦，这个根本是什么是算不得什么，所以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哲学，那么现在在艾维利，在这个长春的学校有一个哲学，就是说人生苦短啊，不管什么东西好事坏事，你一定要尝一次，不要多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吃一次 potato chip， 你不可能吃一个的。所以你看见没，在广告上面你不能 just have one， 你不可能。所以人犯罪就这样，撒旦犯罪引诱的犯罪叫你第一次没有，但是你有了第一次没有不可能没有第二次。所以在这里看得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罪要作王，他罪作王他有办法辖制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死人，我说的很难听一点，罪根本不可能引诱你，根本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根据保罗第6章那里话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我们的旧人就是犯罪那个人，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个犯罪的人，这个已经很旧了。那个 Ezra 他想引起